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梅勒最近觉得和先生查理好像越来越疏远。丈夫下班回家以后就坐到电视机前，一句话都不说。过去那个风趣浪漫的丈夫怎么不见了呢？梅勒心里好着急哦。梅勒和查理都是基督徒，结婚好几年，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丈夫是一个成功的律师，工作很忙。梅勒觉得现在跟她丈夫的生活好像不太有交集，而且丈夫也不再和她分享她的内心世界。当她跟查理抱怨的时候，查理只是看着她，然后摇摇头。被冷落在一旁让梅勒很难过，而查理的一些生活习惯更是让他受不了。每天晚上查理从客厅走向卧室的时候，他会一路走一路脱衣服，然后就随手把衣服丢在走过的地方，接着再脱下袜子，把袜子像投篮一样丢向远方的洗衣篮。那么从半空中飞过的袜子总是掉在篮子的外面，然后查理就哈哈一笑。梅勒跟在后面帮他捡起散落一地的衣服，心里呢真是恨得牙痒痒的。梅勒觉得丈夫是个好人，要是能够去掉这些小缺点就更完美了。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拿了一本本子，把查理全部的缺点都列出来。他想，当局者迷嘛，查理可能看不清自己的问题，他要借着纠正查理，让他变成一个更容易相处的好丈夫。他为这个点子兴奋得不得了，所以当天晚上查理下班的时候，梅勒就站在门边，急着要把本子上的清单念给他听。但是查理呢，从他旁边擦身而过，直接走向电视，根本就没兴趣。连着几天，梅勒都试着要把查理的缺点告诉他，不管他说的再大声再有理，查理一点都没有想要变，甚至关上耳朵相应不理。梅勒像是对空气说话。梅勒有点泄气，但是他想，有志者事竟成，再给我十年，我一定要让他改变。他的不满从低估变成讽刺，再变成生气。查理很困惑地问他，你为什么要一直挑我毛病呢？查理把自己更深地埋在客厅的电视机前面。梅勒看到情况越来越糟，想去看心理咨商，但是没有时间，到图书馆找婚姻的书也没有看到有帮助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有一天早上，他翻开圣经，有一句话跳了出来。圣经上说，家里有唠叨的妻子，就像是下大雨的时候，屋里在不停滴滴答答的漏雨。梅勒突然明白问题在哪里了，他才是那一个切断沟通的人。他的喋喋不休使得查理想要逃离他，而他的挑剔跟批评是查理对他的爱枯竭。他站在客厅的中央大声地宣告，我要停止对查理唠叨，他让我再受不了我也要接受，那就是他，我不要再试着改变他。梅勒终于了解，他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查理，他只能改变他自己。当天晚上查理回家的时候，站在门口的梅勒告诉他他的决定。查理愣了愣，还是直接走向电视， 心里充满了怀疑。但是梅勒下定决心要改变，每一次她心里浮上对丈夫的不满，就用一句赞美取代那个即将脱口而出的唠叨。她把不批评、不指责、不抱怨几个字贴在冰箱上，一天看几回，努力改换自己原本负面的态度。她决定只说对查理有帮助的话。她并且每一天继续读圣经，她把神对婚姻的原则都抄写在本子上，反复地去思索，而且试着实行在她的生活里。神在圣经里说，不要含怒到日落。梅勒跟先生发生争执的时候，睡觉前一定和解，不带着怒气上床，然后隔天再平心静气的细谈，事情往往就迎刃而解。神也在圣经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梅勒发现，很多时候不在于他说什么，而是他怎么说。而柔和跟尊重的说话方式，让他的先生更愿意向他开放。慢慢的，查理在梅勒眼前开始改变。他回家进门以后，不再走向电视，而是找梅勒说话。过去那个活泼风趣的丈夫又回来了。有一天，他们跟朋友去看球赛，查理当着大家的面热情地搂着她，像是个在恋爱中的男人。朋友就很好奇地问梅勒，是什么让他们的婚姻起死回生。梅勒说，圣经是最好的婚姻指南。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请您介绍你的同学朋友也一起收听这个节目，并且来信与我们联络。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灵。圣灵是圣洁的灵，也是神的灵、真理的灵、主的灵。而邪灵呢，是邪恶的灵，是属鬼魔邪恶的灵，两者是完全不相同的。圣灵也是一种能力，圣灵赐给基督徒能力，能够得胜自己的软弱，得胜邪恶，得胜世界的罪恶，并且能够过着得胜的生活，荣耀主的名。圣灵是三位合一真神中的第三位，是有位格的。圣经曾经用好些比喻说明圣灵的功能和本性，例如圣灵如火，具有洁净人心、焚烧人心、照亮人心的功能；圣灵如水，具有洗洁罪污、解决干渴的功能；圣灵如风，具有自由运行、吹动的意思；圣灵如油，具有滋润安慰的意思；圣灵如鸽子，象征着纯洁、和平、光明的本性。在旧约时代，每当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人身上的时候，那人便能说预言。在新约的时代呢，圣灵降临会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作为呢，圣灵会引导人明白一切的真理，会在信徒的身上发生重生和更新的力量，会为基督做见证，会为圣徒代祷，会叫门徒重新得力，会赐各样恩赐给门徒。圣灵不只是能力而已，圣灵是三位合一真神中的第三位，是有位格进入人心中的神。他虽然能在圣徒和信的人身上 发生感动、更新、安慰、保护的力量。但它不只是一种力量、能力而已，它是保惠师，它是神的灵，它也是神。所以让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从圣灵这位保惠师，在他的引领之下，让我们更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进入真理里面，而且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把更多的人带领到主的救恩里面。因此，让我们对圣灵有进一步的认识，感谢赞美主的恩典。
耶稣应许差遣圣灵。
晚上，在耶稣和门徒进最后一餐的时候，耶稣心里有许多话要对门徒说。犹大已经离席而去，并且领了30块银子，准备出卖耶稣的最后一步。他知道耶稣会去老地方，橄榄园里祷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主啊，若是我们行的神迹比你所行的神迹更大，那这权柄是多么大呀！
我必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但他要与你们同在，住在你们里面。
保惠师，
保惠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将要赐给你们的圣灵，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一切话。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因我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人若爱我，他必遵行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你们若是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主啊，我们实在是很爱你，请别离开我们。
你们不要为这件事忧愁，让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魔鬼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真理的圣灵来到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并且把未来的事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见不着我。再等不久，你们还要见我，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将要忧愁，但那忧愁要变为喜乐。
哎，约翰，老师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指等不多时不再见我，再等不久还要见我。我对这句话也莫名其妙。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
老师，我们听不懂你所说的话。
菲利，我明白地告诉你，你们将会忧愁，是因为我去父那里，但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就喜乐了。那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我说，你们将会忧愁，但那忧愁要变成喜乐。
我们必须先忧愁，然后才有喜乐吗？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先唱一首诗，再出去吧。
耶稣领大家吟诵诗篇117篇，那是逾越节常唱的一首诗歌。
我们大家起立来颂赞吧。万国，
万国，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万民啊，
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
你们都当颂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耶和华的诚实，
耶和华的诚实，
存到永远，
存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要赞美耶和华。
当大家仍然站立的时候，耶稣举目为自己和门徒祷告。
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赐他权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予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托付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之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父啊，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父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听了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阿们。我们现在出去吧。
夫子，是往橄榄山上的园子去吗？
是，去克西玛尼园。
His wisdom great, his power so vast, makes mountains move, they will not last. The earth he shakes, makes pillars f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speaks the sun, it does not shine. He seals the light, the stars go blind.He stretches out the sky ab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So who can say, what have you done? Who can dispute the Holy One? The proud bow down before his feet. His wonders great are fathomed not.His miracles are counted not. He passes by with hidden hand. He is the God of man. He is the God, the God of man.
超越痛苦圣经之一。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一周，不仅期待，而且努力工作、祷告及策划多时，因为这周是我们发表《超越苦难版圣经》的日子。这都起源于六年前，当我们看到了残疾人、他们的家属，以及经历身心灵痛苦人们的需要，进而开始着手策划这个版本的圣经。因为人们往往在经历重大无法喘气的情况下对神产生质疑，就像最近我跟雪莉聊天，她刚刚动完两个臀部的手术，之后就拖着一条腿跛行。雪莉告诉我，她学了许多有关耐心及忍耐的功课，但是她同时也相信神会医治他。他指出，在约翰福音15:7里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面前，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雪莉的解释是，这节圣经几乎是一个保证，如果他亲近耶稣，并且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那他就可以得到他所祈求的。他可以祷告神会医治他的瘸腿，还有他臀部的疼痛。神当然能够医治他。他说，求你看，就在这里。雪莉指着在圣经里这节经文所在的地方，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的朋友完全不敢去怀疑这个应许，他不想要神认为他是对神能施展医治的神迹缺乏信心。然而现在我真能理解雪莉想要得到医治的愿望了。当我起初跳水受伤时，我也同样捉住同一条荆棘想要得到医治。但是当仔细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节经文是有先决条件的。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这是先决条件，是首要的。并且我现在能够理解，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如果我们每日活在他的话语里面，就如同我们需要呼吸那般，在基督里无时不刻地享受与他亲近的甜美时，如果我们真那么做， 那么我们想要肉体被医治的愿望就不再是第一位了。您将开始看到肉体的舒适及方便，总之能够不再瘸腿走路，或是如果我能够再次走路，毕竟是件挺好的事，不是吗？但是这些事情似乎变得不再重要了，福音变成了焦点，福音以及神的能力能够最好的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雪莉的跛脚及她的微笑能够成为一个神充满恩典的有力标记。当我们这样面对我们的软弱，凡你们所愿意的，将我们的焦点逐渐离开自己，而是看到其他人的需要，带领人来到神面前，帮助他们能够看到神会藉由他们的软弱显明出来。这就是福音，行动的福音。这也是我过去50多年来在轮椅中活出约翰福音15章第7节的方式。我同时也祈祷雪莉能够早日体会到这一点。她会，如果她拿起我们这本超越苦难版圣经，里面充满类似这样问题的解答，鼓励您遵守神的话语，定睛在神身上，他会在您的生活中做出深刻而有力的改变。
听众朋友，神不但赐下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神也赐下了圣灵。那么我们怎么跟圣灵沟通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上个星期五教会查经班上，大家讨论最火的就是2000多年前圣灵降下，门徒领受了圣灵，开始说方言，讲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基督教有令人觉得可亲可爱的宗教活动，也有神秘的教义。圣灵就是让人觉得神秘不可知。早在耶稣降生前700年，神预言他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要降临人间的时候，就已经预言说，现在主耶和华要差遣我，就是耶稣和他的灵，就是圣灵来。耶稣和圣灵来要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所以人类得以能够脱离罪恶得永生，是神的儿子耶稣和圣灵一起完成的工作。耶稣跟圣灵就像是神给人的一个印章，凡是信耶稣又领受圣灵工作的人，他们就像是一张纸，被耶稣和圣灵这两个神的印章盖了印，于是他们的生活跟从前不一样了，也跟一般人的生活不同了。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他们的生活就见证了神是真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耶稣和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的见证。耶稣为人做了什么？世人比较熟悉，像耶稣传道爱人，为人治病赶鬼，最著名的是耶稣为人舍身赎罪，死后3日复活了。所以信从耶稣的人，这些被耶稣盖印的基督徒，他们生活中也会有耶稣生活的影子，比方说像传福音，为生病的人祷告赶鬼，为人做出牺牲，学习耶稣怎么样去爱别人等等。但是圣灵做了什么呢？圣灵跟耶稣不一样，耶稣是神以人的肉身显现，有人的模样，所以耶稣做了什么，他的门徒都看见了，而且写了下来。今天我们在圣经上可以读到耶稣做了哪些事？
可是圣灵呢？人的眼睛看不见，那么被圣灵盖印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显出圣灵的工作呢？听起来有点神秘。有关圣灵的工作，在他降临之前，神的儿子耶稣就把圣灵的工作讲明了。圣灵要荣耀耶稣，叫门徒想起耶稣说的一切话，将神授予耶稣的一切告诉门徒，为了他们能认识耶稣，效法他的榜样爱人，也跟随他做他所做的事。圣经的四福音书就是这类圣灵工作的结果。圣灵也要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真理，将一切的事情指教门徒，并且把将来的事也告诉门徒，好帮助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帮助听众明白神的旨意。圣经保罗写的教会书信就是这一类圣灵工作所结出的果子。上面这两种圣灵的工作都落在少数写圣经的耶稣门徒身上，而且时间久远。有人问了，圣灵今天还在工作吗？是的，还在工作。圣灵最贴身的，也是发生在今天每一位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是帮助人悔改。圣灵要叫基督徒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二个问题，圣灵是看不见的，那么他怎么帮助基督徒悔改呢？圣灵是个灵，他能够住在人体里面。凡是听见福音真理，决定信耶稣，并且愿意悔改的人，在他受洗的时候，神就赐下圣灵给他，这是神的应许。这时候，圣灵能不能发挥作用，有个重要的关键。关键是，这位基督徒愿意领受圣灵，愿意领受圣灵的工作吗？怎么领受圣灵的工作呢？就是熟读圣经，熟悉耶稣做的每一件事，熟记耶稣说的每句话，并且明白圣灵讲解耶稣的那些记录。这是圣灵已经做成的事情。如果基督徒把这些事情和这些话都接纳到心里来，就像是把神印章上的线条纹路都记了下来，这才是真正的领受圣灵。当基督徒把神印章上的线条纹路都记下来了，熟悉了，当圣灵在基督徒心里感动他们的时候，基督徒马上会认出来，哦，这个念头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跟我沟通，要我按照耶稣的这一句话悔改，要我效法耶稣做的那一件事情。因为神差遣耶稣降世的目的，就是要在基督里坚固世人，用耶稣这个印，印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并且赐圣灵在基督徒心里做凭据，感动他们悔改，效法耶稣。圣灵感动发生的时候，领受圣灵的基督徒体贴了圣灵的心意，顺从了圣灵的感动，神就凭着这位基督徒的思想言行说，哦，我认识这个儿子，我认识这位女儿，她是属于我的，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我儿子耶稣的印记，她有悔改，离开不义，她有效法遵行我儿子耶稣的榜样，他有体贴圣灵的事，他有随从圣灵的具体行动。如果基督徒没有顺从圣灵的感动，圣灵一定会担忧的，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悔改，也没有效法耶稣的榜样。那么世界末日 神审判的时候，神很可能就会对他说，你是谁呀？我认不出你来，因为你生命里头没有我儿子耶稣的印记。这个人就进不了天堂，没有永生了。这也是为什么神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么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上不了天堂呢？关键就在于他没有领受圣灵，因为没有领受就不熟悉耶稣的生活和圣灵的工作。因此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不但认不出心里的意念是来自圣灵的，心灵也不可能活跃在陌生的耶稣榜样里，更不会控制自己的肉体坚持悔改了。听众朋友，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日子已经是2000年前的事了，但是您我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圣经，圣经是圣灵的工作，圣经就记录了耶稣在世上工作的印记。你我可以凭着圣经身临其境地来到耶稣身旁，观察他，认识他，并且靠着耶稣和圣灵，让您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末日降临的时候，您的生命完全无可指摘。所以朋友，我邀请您索取圣经，我愿意送您一本，请您用心读，天天读，不间断，领受耶稣和圣灵的印记，将来您必进天堂，必有永生。您索取圣经的时候，请写电邮给我。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电邮地址是 smzg@smzg.org。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今天怎么样领受圣灵的工作，理解圣灵在跟我们沟通。
我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工作至今，历经两位总裁。前任总裁卡迪欧先生是个非常有领导魅力，有兼具亲和力的领导人，而我更佩服他独具慧眼，早早就选定安迪贝克先生作为这个传福音机构总裁的接棒者。下面我们来听听贝克总裁讲述他成为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总裁的故事。贝克总裁说，奇妙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奇妙的安排。圣经记载，神花了25年的时间预备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神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告诉他，将赐给他一个儿子，万国将因他得福。然而这个应许一直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实现。那时亚伯拉罕已经搬到新的国家，面对新的挑战，但神的应许不改变，他的儿子出生了，也成为世界的祝福。圣经约瑟的故事也是令我印象深刻。神用了13年的时间来预备他成为埃及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约瑟在17岁的时候被嫉妒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当奴隶，期间许多的患难和经历，包括被无辜的关在监牢里，都是神为了他未来能够带领以色列全国百姓脱离饥荒的磨练。约瑟的一生充满传奇。生长于乡村小镇的我， 是怎么样能够当上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总裁呢？小时候我既害羞又有一点畏缩，不喜欢当众说话，也不善于表达情感。而我与神的关系紧密开始于17岁，那时候我有机会在几个小教会讲道，学习怎么样在讲台前当众说话，也由此开始了我40年的传道人生涯。在一个教会待了15年以后，觉得是应该换个教会服侍了。当时我的儿子还在学校念书，他要求爸爸在他毕业以前不要搬家。我尊重他的请求，于是开始在一家临终的医院工作，也兼职在一家不是很有活力的小教会当传道人。这个40人不到的小教会，会有大部分是60-70岁的老人，没有孩童，教会的敬拜有些沉闷，加上带领唱诗歌的弟兄也不太会带唱，虽然他是个很忠心的基督徒。而我却在这样的教会待了10年。10年的时间，这位弟兄一直担任教会的领唱，我怎么也想不到神会借着这位带领唱诗的弟兄，把我带到田纳西州富兰克林市的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了养家糊口，我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在另一家临终医院工作了2年以后，我的公司终止了与医院的合作，所以我又失业了。我再度回到这个小教会牧会。教会中这位爱主却不擅长领诗带唱的弟兄，介绍他最好的朋友让我认识。他好朋友的儿子就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工作。在他的引荐下，我开始义务地为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录制节目。一年以后，我正式进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工作，成为了下一任总裁的接棒人。神在最适当的时机把我带到田纳西州的富兰克林市。一直到今天，我已经当了50多年的传道人了。生命中经历了许多神奇妙的大能，从去到那个不太有活力的小教会，认识了那位不太有领唱恩赐的弟兄，这20年间的起伏，也就是神在预备我，磨练我担当起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总裁的职责。不知道神在你生命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许当你回头，你才看清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也可能你正在等待当中，还看不见神如何预备你。不管怎么样，请记得只要信靠神，遵循神的旨意而活。即使你不知道神将带领你到什么样的境地，享受一路的风景，就算路途坎坷，最终你会知道一切都是值得的。听完贝克总裁的故事，只有震惊两个字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贝克总裁是个十分卓越、多才多艺、全方位的领导者，也是我见过最好的演说家之一。我应该听到他辉煌灿烂的过去才对啊，怎么可能神曾经埋没他的才华，志不得伸长达20年之久呢？从贝克总裁的故事，我看见一个谦卑顺服、忠心传福音的榜样。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圣经马太福音6章的这句话，为贝克总裁的生命做了美好的诠释。不要以人有限的眼光限制了神大能的作为。我是舒美，祝福您也能够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人往往想得太大、太快、太急，以至于常常以偏概全，把极端当作平时的常态，以为恶劣的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这种态度会叫人把问题小题大做，导致您我束手无策，最后放弃。听众朋友，您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一个态度，就是大事化小的态度。不论您我面临的困难是否像山一样的巨大，事实上他们很少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个把问题大事化小的建议。一、后退。在心理上、情绪上后退几步，您马上会发现问题的大小和重要性都缩小了。如果您的脸离大象只有一尺，大象会像大楼一样的庞大。如果您后退几步到对接上去，同样一只象虽然还是大，就不会那么有压迫感了。而且您可以看到大象周围的景物与状况，这时候您就不会让问题蒙蔽自己的视线了。二、迂回。用脑筋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会得到不同的观点。一位辅导员带病人进了一个房间，中间有一张桌子。辅导员说，请把问题全部放在桌上，重新的把它描述一次。之后辅导员便绕着桌子打转，走走停停，不时的对着桌子上那个想象的问题摆出探测的手势。病人好奇地问，您在做什么？辅导员回答，我在想从何入手。我们解决问题非有个开始，非得找到下手处理之处不可。您我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整个问题，像一下子抱起一整箱的西瓜一样，何不一次单单处理问题的一部分，把问题分成好几部分，一个一个的解决它们。三、走开。大多数的问题没有紧急的要您立刻解决，一个晚上的休息就可以让您重新得力来面对问题。充裕的时间总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不叫忧愁、恐惧、疑虑烦心，也许隔天早晨您就会发现问题小多了。与其让忧虑继续烦心，还不如祈求信心前进。一位家庭主妇感叹地说，家里实在太乱了，每件东西都需要清理，真不知从何做起。我的建议是从哪里开始都可以，重要的是现在就开始动手，一次做一件，每次 所剩的就更少了。既然家里不是一天就乱成这样的，何必要求一天内清理完毕呢？当我们开始动手解决问题之后，有时候会发现想不到的帮助。就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大事化小能够帮助我们接受它，忍耐它。如果问题长期的滞留，我们就要适应它，接受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祷告求上帝的智慧。请不要忘记，古往今来许多圣徒终身背负着叫他痛苦的问题，像使徒保罗身上的刺一样。听众朋友，人生总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愿您我学会大事化小的态度，困难便容易承受多了。您有同感吗？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